天的这段时间，愿主施恩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领受你的真理。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哥伦比亚贝拉维斯塔监狱，这个在南美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监狱。那么这个据我所知道的一些的信息是说，这个监狱的设计当初是容纳1500人，可是他们的最高纪录放进了6500名囚犯，四倍之多，所以挤得半死。那么因为都是囚犯吧，对不对？这些囚犯你可以想什么样的人都有，贩毒的，南美洲最大的一些的这个毒枭的头，还有呢反政府游击队员，那帮派分子，包括各样的流氓强盗，再来也包括作奸犯科的政府官员，什么样的你能想到的全部都有。那这个监狱呢，因为都是这种的囚犯，天天有暴力，每天平均死两个，每天平均死两个。那么在1990年的一月，这个监狱真的发生大暴动，可能就是这个管理的这些的 guards 警卫有些处理不当，纠纷当中呢造成偏颇，不管是怎么样的回事，就全整个监狱暴动。暴动到一个地步，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些的警卫呢根本控制不了，根本控制不了，所以他们就请哥伦比亚的军队进去镇压。然后他们对峙了几天毫无进展，对峙了几天毫无进展。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位牧师，这个牧师了不起，他曾经也就是这个监狱的囚犯，后来出来了悔改，认识主以后，他的负担就是做监狱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他不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在别的地方，然后他知道这个消息，他就召集了其他的监狱事工的一些的基督徒，人不多，大家害怕，对不对啊？人不多，大概4-5个、5-6个，就这么手掌这么几个进去。然后呢他们就一面唱，他们进去的时候全部外面的人，包括教会基督徒吓得半死，你们进去还能活得出来吗？ OK， 所以他们进去怎么做呢？他们拿着白旗，就是呼吁他们投降，然后呢就唱诗歌走进去。那么这个牧师，他发现这个暴动的结果呢，监狱里头的广播系统，没有破坏掉，没有破坏掉，所以他就用这个广播系统，就是对这个全部的这些的囚犯，不管几千呢，就在那里传福音，就要求他们悔改，就要求他们悔改。结果就这么奇妙，这些的囚犯呢就放下了手中的棍棒，这个刀子枪是肯定没有的，就是棍子木棒或者铁棍，他们能够找到的所谓的可以做武器的全部放下，暴动结束，暴动就结束。然后呢这个牧师他就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地方，对吧？这个是他曾经待过的监狱，他就带了一批的基督徒进去，他把转移他的这个服事的方向回到这个监狱里面。那么因为我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2004年所写的，那这个文章里面就写说1990年到2004年，14年的时间，就在这个监狱里面看见圣灵的火就开始蔓延，就烧起来，很多的囚犯改变，被改变，而且在那14年的时间里面，在哥伦比亚福音派的众教会，他们都把这个地方囚犯的改变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点去宣告基督得胜的一件事情。因为就看见囚犯什么学习彼此饶恕，而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跟人合一，也跟神来合一，当然不是全部， 但是有一个比例。好，那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故事，我非常的讶异，真的，我发现正是保罗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些囚犯怎么可能改变呢？若不是神那个福音的大能，这些囚犯怎么可能改变？怎么可能？亚弟兄姐妹，这就是十字架伟大的地方。好，我们今天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完全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而且上帝的恩典要让我们一生一世紧紧的来跟随他，来荣耀他的名。好，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一体，整个宇宙的中心一体，从创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以至于永恒的未来，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万主之主，他的名永远永远要被高举。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十七节，啊，谢谢姐妹带我们读。那么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一个比较问题多的教会，哦，因为希腊文化那个世俗的影响对他们冲击很大。那么其实今天的教会这个世代，我们也处在同样的状况之中，哦，所以哥林多前后书的信息跟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就说到呢，神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神赐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也劝勉他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要同心，啊，因为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么什么叫做十字架落空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的能力失去能力，啊，失去能力，而且成为一个所谓的多余不必要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这样呢，那就完全错了，好，那就完全错了。那么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回到世界的标准来看，好，那所谓的上帝的福音啊，什么连教会都不需要存在，都不需要存在。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从三方面来看这个经文：主所赐的恩惠，与主一同得分，都说一样的话。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主所赐的恩惠。那么哥林多在保罗的时代，啊，在希腊半岛南部的一个大城，啊，是亚该亚的一个省会，无论文化、艺术、经济都非常发达。那不过呢，人民生活奢华，社会的风气非常败坏，而且宗教信仰很腐败的。啊，我们大概都知道，啊，在神庙中呢，他们的外邦神庙中充满了各样的淫乱的事情。还有呢，在当时的哥林多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知识和哲学，好，希腊的时代，那他们所用的语言在当时被认为是希腊语文中最高层次的希腊文。好，这个哥林多了不得的，表示哥林多人呢语文非常的典雅精致啊，很有所谓的文学上的艺术品味。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哥林多就成了当时啊各种知识的汇集的地方，所以各种学说、各种的所谓的专家啊都有啊，整个的文所谓的这种的啊语文呐 啊哲学的，啊，或各种的经济文化等等等等，它整个的城市是非常丰富的。那所以本质上来说呢，但是以本质上来讲，哥林多是一个顽梗腐败啊，充满淫乱污秽的城市，所以哥林多教会在信仰的事上实在是不容易啊，他们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在第一章第二节，保罗称他们是神的教会啊，这个虽然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但是终究是神的教会，是神保守的教会啊，神对他们有盼望，而且保罗称那些信徒呢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啊，这让我们看见即便我们可能有许多的软弱啊，但是神的恩典总要引导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神总是不离不弃的啊，与我们同在，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啊。其实上个礼拜呢Alex 传道也跟我们提了，这个神的同在其实是有条件的，哦，是有条件的。那不管如何，哦，但是神在他恩典当中，这是他的同在，是他命定给我们的福分。那么即便我们可能会离弃他，神还是有办法把我们挽回过来啊。我觉得约翰福音十章这一段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啊，爱得不得了。耶稣说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如果在神的手里面，就牢牢靠靠的在他手里面啊，没有任何的一个状况可以把我们从父神手中，耶稣手中夺去。亚弟兄姐妹，这太宝贵了，对吧？啊，我们能够成为主羊圈中的羊，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实在是太大。所以主就一路保守我们到底啊，那么他也就爱我们，爱到底，保守我们到底。那么因此在第三节哈，我们发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保罗提到恩惠这两个字。好，恩惠啊，原来意思就是恩典，就是恩典。那这恩惠是从父神并耶稣基督归给哥林多信徒的。那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问候啊各个的教会。那但是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前书里面，保罗这样问候有个目的啊，有个目的。因为接下去呢，在第四节我们发现他就说他们为神所赐给他们的恩惠感谢神，好，感谢神。那再接着第五节呢，我们就发现保罗说呢，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他说这是神的恩典给你们的，神的恩典给你们的，他们的口才知识都全备。那么我想请大家留意这个口才这两个字，好，这个字。那刚才提到哥林多人在当时呢拥有顶尖的什么知识和哲学，在文字上的运用非常的典雅，很精致。那当然呢，我们可以想他们的口才一定很好，一定很好。那么弟兄姐妹，你想想神的这个保罗真的为他们有这方面的口才感谢神吗？是真的为这方面的口才感谢神吗？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根本不是，可能根本不是。其实这就有趣，口才这希腊文原文就是 logos 啊，就是道啊。上次我们有提过啊。那么这个 logos 这个道用一般的话语来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提到这个道啊，自然我们就想到啊，我想我在十二月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提到啊，我们自然会想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这个就是 logos。 所以保罗为他们很有属世的口才来感谢神吗？还是为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道在他们当中来感谢神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弟兄姐妹啊，神带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章记载什么？保罗来到雅典传福音啊，当时呢他跟以比古罗还有斯多亚两个学派的人在那里辩论啊，这个使徒行传实际上所写的。那这些希腊哲学的言论是在说什么呀？我们不懂那些内容，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的这个言论都是跟福音相违背的吧，对吧？相违背的，所以保罗才要跟他们辩论啊，把他们引回来啊，引到神的面前来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位至高无上的神。那由这件事来看，保罗很欣赏哥林多人有这方面的口才吗？是吗？根本不是嘛，根本不是嘛。 所以真正重点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道在哥林多信徒的当中。保罗强调哥林多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息，这是口才要 表现的一件事情。那这 也就是我们每天啊，每一位基督徒所拥有的一个宝贵的信息，也是教会当传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比一切属世的哲学思想或属世的知识要紧的太多了吧，要紧的太多了。以至于保罗在第五节说对，他说他提到的呗，他们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凡事富足。那么在基督里凡事富足指钱财上的富足吗？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也就是因为在主里面得到了救恩以后的生命的富足，是不是啊？那因此呢，因为呢，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保罗有讲过，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可以成为富足。那么这个属灵的财富比任何物质上的财富都重要的多。那特别这个属灵的财富就是蕴藏在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息里面，这非常的重要。好，感谢主。那么再接下去呢，第七节保罗又说了，他提到呢哥林多信徒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也劝勉他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么讲到这个恩赐啊，这个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讲很多，那表示不管怎么说，表示神已经多方面的啊来预备这些哥林多信徒，让他们有恩典把十字架的福音传出去。因为运用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举基督，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吧？所以保罗劝勉他们好好的用恩赐服侍神，也来服侍人，那么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OK， 然后第八节他又说了，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哎呀，我觉得这些字啊都是非常宝贵。我读到这个无可责备四个字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啊。这个恩惠不但叫哥林多信徒能够蒙恩得救赎，更是他们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领受各样的恩赐，可以服侍那个世代的人，叫他们周围人一同同蒙什么主的恩惠。然后即便是这个教会很软弱，他们教会真的很软弱，有很多问题，但是保罗宣告他们对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因为神会叫他们在主面前无可责备，无可责备。弟兄姐妹，要是我觉得这个烂教会有什么可夸的，还在神面前所谓的无可责备，我绝对不会说这个话。如果有这么烂的教会，今天你会去牧羊？对不起，还不是，我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神才有恩典，神才有恩典，无可责备，无可责备。好，刚刚我们用这个那个什么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那个讲到啊，主跟天父，他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们手中夺去走。哇，真的无可责备，又不会从主的手里面被夺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主的里面多踏实啊，多踏实啊，未来的盼望多踏实啊。但是这件事情无可责备是一个很要紧的提醒啊，很要紧的提醒。说到我们在主的里面，我觉得是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持守耐力啊，因为生命各方面的变化总会有啊，高低起伏啊，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要持守耐力。神保守我们无可责备，那我们就要一路持守耐力走到底，对不对？一定要走到底啊。有个动物大家都很熟的，这不是普通的豹，好，它脸上有两道，左右两条黑线 这个叫做非洲猎豹七塔。那这个动物啊，我发现呢，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哈，这种动物，这个追捕猎物的时候跑得特快，啊，跑得特快，但是它这个身体哈，有一个缺陷，什么缺陷？就是以它的这个体格来讲哈，它的身体跑起来的时候，你看非常的流线型，它的体格哈，以它体格来讲，它的心脏是过小的。哦，就是不合，就是不合那个比例，心脏很小，好，所以心脏小的缘故呢，它这个氧呢就输送不是跑得很好，所以呢，这个七塔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只要如果它看到猎物，一鼓作气立刻逮到，那没问题，好，那就是它的猎物。可是如果呢，跑了一段呢，这个呢逮不着呢，他就马上就累了，他就马上又会喘气，因为没有耐力啊，心脏太小啊。那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想我们都同意哈，今天这个时代一切讲究快速，对不对？生活节奏要快才表示有效率啊。很多人做事情呢也喜欢急功近利哈，速战速决啊，很快看到果效，才怎么呢？才表示说这个人能干啊，他有才干，有能力。所以呢，这就是普遍这个世界的观念嘛，是不是？所以在跟随主、寻求主的事情上面，可能呢，我们也常常希望上帝啊，你快快解决问题啊，这个大家都会面对的啊。我们就希望神啊，你快快的引领我们，快快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等待一段时间好像神没有动工呢，啊，没有回应我们呢，我们开始心里面就怀疑了，信心呢就有点滑落了，然后呢说不定还到个地步啊放弃啊，这种基督徒是有的啊，后来放弃信仰离开教会有啊，非常的多啊。那其实跟随神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神的恩惠我们需要放慢脚步来等候来体会啊，在安静当中与他相交来领受啊。刚才我们儿童天地对吧，我们的小姐妹也在讲我们等候神吗？听神的声音呢啊。所以上个月我提到说我们要学习听这个那个撒母耳记下，对不对啊？大卫求神嘛，他就说神跟他讲，你听到树梢上的脚步声你就赶快去了，因为神去了啊。我就说这个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就是快不得啊，这事情快不得的，你一定要安静等候啊。其实从神来的帮助都是及时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个比较宽广的心来容纳神的作为，好，神是很大的，恩典也是很大的，好，但是神有他的做法，有他的时间吧。我们这个常常说，可是我们常常就受不了，等不了，就是等不了。那所以用短暂急功近利的方法来投靠神，啊，一点都不实际，啊，一点都不实际，啊，导致我们属灵上面挫折感很大的。啊，有一件事情也跟大家分享。Calvin 加尔文的神学里面有一项，啊，他很有名的 Tulip 五项，啊，最后一项就是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啊，圣徒的坚韧。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讲很要紧，啊，没有错，我们总有困难有软弱，但是圣徒的坚韧让我们与主一同同工同行一路到底，而且将来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无可指责。哦，这是保罗不是只有给哥林多教会的鼓励，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位的鼓励，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宝贵。好，哦，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与主一同得分。第九节保罗说，哦，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我们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注意这个一同得分这四个字啊，这个四个字原文一个字 koinonia 啊。那么一同得分英文呢就 fellowship， 也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啊。那么我想也请大家看另外一节经文啊，一段经文是很要紧的，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啊，他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注意这个相交也就是团契 koinonia。 所以不管是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啊，告诉我们神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跟他儿子耶稣基督团契。那这是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很要紧。那么团契相交是什么意思？团契和相交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在小组里头一同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啊团契啊，这感觉有什么感觉？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啊，那个初代教会提到他们呢。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哎，这个真的是圣经非常妙啊，因为凡物公用也就是团契 koinonia。 那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享特权，只为自己考量，所有的物资大家一起共用，彼此分享。那这个概念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神召我们进入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是可以共享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这样的特权呢？因为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就是耶稣拥有的丰盛要成为我们的，要成为我们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他有说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这一切就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他的死跟复活败坏了阴间的权势，叫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啊！更是让我们因着信来领受主耶稣他复活的生命。那这生命就是神自己的，这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啊，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那这是一件极其了不得的所谓的丰盛的一件事情，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所以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反过来说，我们所有的也就是主的啊，凡物公用嘛，我们所有的也就是主的。所以耶稣基督体贴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重担，担当我们的忧患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紧密的跟他连结，这就叫做与主一同得分啊，弟兄姐妹，这样子与主相交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宝贵，世界上你找不到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你这样子，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不过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件事情，主担当我们的困难和软弱为的是什么？那当然是无非要帮助我们，对不对？救我们脱离这些的困难。那耶稣担当我们的困苦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这不是说他跟我们一同受苦，好像有人陪伴我们啊，使我们呢能够啊在一些事情上面得到安慰，好像陪伴啊，然后呢事情没有改变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我曾经呢在一本书上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我说的可能稍微深入一点，好。曾经在一本书上，我发现一件事情：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啊。我在我的印象中呢，以前哈弟兄姐妹啊，包括讲台啊，也不少机会会提啊，我们真的得安慰啊，我们在苦难中啊，神跟我们一同受苦啊。但是 这个作者说呢，仔细的分析希伯来原文呢，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在下面这句，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却不受苦难。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出入了，这好像有点出入。那么我们呢，如果来读另外一处的经文，就说得很清楚了啊，就说得很清楚了啊，弟兄姐妹，40章29到31节啊，神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如果照前面这个，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一节疲乏的神也跟我们一起疲乏，是不是啊？软弱的他也跟我们一起软弱了，就变成这样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神是神，他不像人一样受软弱困苦的神，他一定引导我们走出困境，因为他不软弱，他不疲乏，所以他可以加添力量给我们，叫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大概提过几次。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说，好，神跟我讲，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好，这个也是同样的意思，保罗没有说我喜欢夸自己软弱，因为神跟我一样软弱，因为神的能力复辟我。弟兄姐妹啊，这些经文呢、我们都算很熟悉。好，这个一切都是这个事情就在这里了啊，一切都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得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与我们与耶稣一同得分，基督一同得分，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这个福分，没有这个福分。那我觉得与主一同得分非常实际的一个应用呢，就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啊。祷告不是只为自己的困难求啊，好，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祷告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是跟神建立美好的生命关系，就是跟主相交，对不对？祷告是一个跟主相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这在我们属灵生活当中很要紧啊。这个字稍微小了一点啊。John Bunyan啊，本人约翰呢，他写了一本叫《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啊，这本书很有名。其实他另外还写了一本叫做《朝圣者的祷告手册》啊，就是Pilgrim's Prayer Book。那他里面说了一些话哈，很要紧，我觉得很好啊，英文自己去看了哈，我给大家做参考。那翻译一下啊，他说什么？祷告是一个需要认真的事，因为我们在对宇宙的主宰说话，他愿意移动天和地来回应我们真诚的祷告。祷告不是机械式的一个职责，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机会，让我们跟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神，可以发展一个爱和关怀的关系。注意啊，你如果看英文你可以看得到吗？倒数第二行 Loving and care， 注意这两个字 Loving and care relationship。 哦，弟兄姐妹， care，我觉得这句话让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好像常常说，主啊，你要 care 我啊，你要关怀我，你要关怀我，当然神关怀，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关怀上帝啊，我们要关怀上帝啊，这是我觉得本人约翰所提的啊， 你要跟神建立一个 loving and caring relationship， 就是相互的嘛。我们要关怀上帝耶，那不过讲到与主一同得分，跟他相交，这真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哈。我们真的要关怀上帝所关心的，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关怀上帝所关心的嘛？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情。那刚才提到初代教会信徒，他们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凡物公用是团契相交。那不过他们在团契相交，就是在物质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就很习惯啊，读是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他们就是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就分给那些有需要的。那这个团契相交就是表现在物质上面吗？肯定不是只有这样，对不对？他们一定在灵里面、生活里面彼此团契，有相交的关系。那么在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哈，我刚刚就是用的那些经文啊，我们也知道那段经文的大概的意思啊，这个我们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不但与主一同得分，我们也要与主内的肢体一同得分。大家敞开自己，彼此相交，能够欢喜快乐的在一起，同担忧愁，同担喜乐，啊！所以在主里面的代祷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能够彼此的相交，彼此的这个担待，彼此关怀。那么，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说到心里的话啊，有不少的机会里面啊。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有点为难啊，有点为难，那可能呢，就是觉得怕这个话就跑漏出去吧，有些的没有安全感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啊，大家都要学，这个事情大家一起在主里面一同得分，一同成长，而不是去广播啊。那你有你的要学的地方，我也有我要学的地方。好，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啊，这是在肢体生活里面非常要紧，这就是一同得分，与主一同得分给我们的一些的学习。好，然后我们来看，都说一样的话。那十到十七节，保罗就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不和啊，就是教会不和。那根据十一节他说呢，这个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曾经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啊，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这不是一个传言，是一个事实，因为有书信到了保罗的手中，那保罗对这个事情很关切，那纷争呢就很明显发现他们不只是意见不合，恐怕已经到了吵闹的目的，吵闹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接着保罗就提到了啊，他们党派林立啊，教会四分五裂，那主要他们就是高举人，高举人过于神呐，那有的说他们属保罗，有的说他们属亚波罗，有的说是属基法，就是彼得啊，也有说他们属基督的，那大家各种大家各有心中推崇的对象，那保罗提出三个问题，请他们思考：第一，基督是分开的吗？第二，是谁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呢？第三，你们是奉谁的名受了洗呢？他问他们三个问题啊。我想保罗这些问题的用意呢，就是要叫他们回到救恩的基础上面来看自己，也来看教会啊。他们要总要记得啊，这个福音的源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的里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嘛，对不对？我们别无依靠嘛啊，这是合一的基础。那第十节很要紧啊，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纷争，不可结党啊，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注意在这里我们又发现都说一样的话这几个字啊，都说一样的话，什么是一样的话？弟兄姐妹，什么是一样的话？不可以有不同意见吗？啊，不同意见就是表示不合吗？是这样吗？不是吧，不是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弟兄姐妹，这个话就是 logos， 就跟第五节的口才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保罗在劝勉他们要讲道这个信息，意思就是说，闲言闲语、无关痛痒、无关要紧的话，少讲一点，好，少讲一点。纷争的话更不应该说，而要常常讲什么耶稣基督的道。这叫做说都说一样的话，懂了吗？这就是都就是都说一样的话。我就想到耶稣有说过，马太福音12:36，我告诉你们，这个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啊，我觉得耶稣不是那么的挑剔，好，好像说一点轻松的话都不行。我相信不是，好，这些都是挑拨是非的，说不定，啊，都是一些呢扰乱合一的话。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另外，以弗所书4:9，好，保罗也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弟兄姐妹，造就人的好话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相信最主要的就在神的道里面。这就叫做都说一样的话就可以回应。哎呀，圣经的话语真妙啊！仔细的读，仔细的思考，太妙了，我觉得太妙了。10节，保罗说到哈，他最后讲到，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彼此相合，原文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是完全相合，完全相合，就是肢体完全联合在一起，好像一幅拼图吧，对吧？每一片的那个形状都不一样，但是拼起来就变成个美好的图画。如果完全相合，哪来的纷争呢？就不可能有纷争嘛。秘诀就在什么？都说一样的话，基督的道，基督的道。所以我们唯一要高举的，永远唯一要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是教会唯一要强调的信息，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该熟悉也该强调的信息。强调在嘴不是强调在嘴上，不是强调在脑子里，强调在生活里呀。所以如此一来，带出教会的合一。那教会合一做什么用？教会合一做什么用？当然是为了给主做见证，传福音，对吧？那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保罗17节，好，他强调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受洗，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乃是为传福音。那后面那句话，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我给各位看英文的，大家可以看 NIV， 他是说什么？免得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成空，免得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成为空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基督所差遣的使徒啊，就是使者，不是使徒，使者啊。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多为主结果子啊，尤其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保罗说，免得这个能力大能呢落了空，失去了，变成空的啊，纷争就没了。啊，吵吵闹闹就没了，啊，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啊，生命如果不落实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也就没这个能力了。所以几件事情，我想综合一下给大家看，啊，第一，基督的十字架绝对不可能落空，绝对不会，啊，十字架的能力会成为空的吗？会成为多余或不必要的吗？绝对是不可能。没有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根本就没有盼望，只能永远受罪的辖制，走到永远的城门啊。另外呢，我们也看见哈，主的恩惠很要紧的， 就是这十字架的信心，就是这十字架的信心。真正的口才和知识也在十字架的信息里面，教会要合一也在这个十字架的信息里面。借着十字架，主说神召我们跟基督一同得分，太棒了！十字架，真的，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高举、一生一世要跟随主的一个内容，背起自己下来跟随主。感谢主，因为他有一切的丰盛，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哇，让我们真是得到丰满丰满的生命，从现在一直他保守我们到底，到永恒的未来。弟兄姊妹，好好的持守你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切仰望你，你话语太宝贵，真的，你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得着行路的智慧。保罗说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唯一要夸的就是主和他的十字架。谢谢你，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死与复活，让我们能够得着这宝贵的生命，能够进入你的国。主啊，继续帮助我们天天跟随你，让我们能够都说一样的话，就是主的话，也让我们看重你所赐的恩惠，我们有的口才也当在主的话语上面造就，啊，让我们能够述说你的荣耀，让我们一同得分，啊，真的，我们的一切你带过我们担当，你的一切的丰富也都成为我们的，这实在是超过人世间所能想象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感谢姚牧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信息，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主死为何》。诵读今天的经句两遍，请。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掌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
一同站立，继续的站立，我们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也凭着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都没有缺乏。谢谢你给我们有奉献的机会，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我们工作的机会和我们工作的能力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把当纳的交在你的库中，愿你悦纳，这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也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我们用我们整个的生命，也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爱你。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我们加斯分享。今天崇拜以后呢，我们有爱宴哦，请大家呢就是留步，我们一起用餐啊，我们享受主内的团契啊。刚才说了一同得分啊，一同得分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享受啊这样的美好的时光啊，美好的食物。需要带导的肢体呢留在大堂，成人主日学呢就暂停一次，然后今天会为二月份过生日的弟兄姐妹呢预备蛋糕。今天是今天不是教会预备的，是那个孟弟兄啊为我们预备的。好，还有一个报告呢，就是我们要申请会友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你已经受洗了，而且在我们教会里面连续聚会啊，主日崇拜的聚会已经是超过半年了，那这样呢就可以申请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你来跟我说一声啊，我会给你一个申请表啊，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月底呢就把这个事情办完了啊。好，复活节呢有洗礼，很快啊，那个四月初就是复活节了。我们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啊，愿意洗礼的就请呢像我也好啊，像我们的同工也好来报名。那如果是青少年呢，年满13周岁的青少年，父母同意，主日学老师也推荐，他自己有这样愿意的心啊，就跟那个 Frank 弟兄来报名啊。还有这个呢，我们再提醒一下哈，最近的全能神呐，还有幕后施工啊，还有一些哈的异端邪教的活动就很猖獗，请弟兄姐妹就提高警惕啊，不要随便去接受外面你不太了解的人，邀请你去上这个课， 去听那个讲座，去参加什么小组，参加什么祷告会，你要特别小心啊，你最好让牧者知道啊，也我们也要好好的学习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哦。啊，这个聘牧公告继续的为 Alex 传道来祷告，他可能还有两个星期吧，就要面试了啊，我们求主保守他，所有的这些功课他都能够做完，面试能够顺利的通过哈，为他祷告。建堂呢，我们也是继续的请大家，为建堂的工作来祷告，筹备的工作的资金的预备啊，大家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啊，积极的奉献，特别是建堂的方面。那拆船事项呢，就是一个好消息，当然大家知道哈，就是支援的牧者团队呢，有四个牧者呢已经都组成了，已经成型了，是郭文潭牧师、刘新敏牧师、于东海牧师、于景文牧师哈，都是非常好的牧师哈，就是这些牧师有的是师母一起哈，就轮着从今年四月下旬开始到年底轮流呢，他们就会到罗马尼亚去牧养他们啊，感谢主哈，他们都会来我们教会讲道，而且接受我们的祝福跟差遣啊。好，这个在夏洛瓦的施工呢，那个陈伟传道呢在那里非常努力啊，在栽培门徒啊，谢谢大家为他的祷告啊，请为当地的信徒呢有追求的心来祷告。目前呢有这四位弟兄姐妹呢愿意跟着他呢，就是一对一的来读经，因为他们的休息时间呢都不一样啊，现在呢有季义军弟兄、蒋冠花姐妹、林碧琛姐妹和金正伟弟兄啊，他们愿意跟着陈伟传道一对一的来读经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进步，请大家就为这件事情呢好好的来祷告啊，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啊。望是教会呢今年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小组啊，能够让小组呢有持续的规律的进行来聚会啊，请大家就为望的小组的兴旺啊来祷告。那肢体的代祷哈，那龚金姐妹心脏手术就很快哈，恢复得很快，也谢谢大家的祷告，她明天或者后天就出院了哈。秋夕姐妹的预产期呢是在3月25号，那这个礼拜六呢姐妹团契要为她举办 baby shower， 这个是 baby shower， 大家来这久的就知道哈，我们华人呢通常呢是坐月子是在后面哈，就是满月了以后给孩子庆贺，一般西方呢就是他们是在前面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候来祝贺哈，为什么是肖儿呢哈，也有人问为什么是肖儿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让准妈妈哈跟 baby 他们能够预备好啊，在这个祝福跟礼物像雨水一样淋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能够预备好准备开始新的人生阶段吧啊，所以我们入乡随俗哈，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喜，就是一个喜乐的时候啊，我们盼望呢但那个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半啊，那个去到杨少霞姐妹家啊，这也是姐妹团契的一个活动哈，你可以在姐妹群里面报名，也可以向肖一香姐妹、冯英姐妹跟他们说一声哈，现在正在筹备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也继续为身体软弱的肢体代祷哦。有写在这个上面的，还有不在这个上面，大家知道的，大家都去主动的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也为近期外出旅行的弟兄姐妹祷告。Jennifer 明天应该回来了，啊，为她平安回来祷告，也为没有前来敬拜的弟兄姐妹祷告，啊，也为着在寻求前面发展方向的，啊，找工作的，还有即将在今年毕业要申请大学的， 啊弟兄姐妹们祷告，求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好的，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呢？没有哈，我们都是老朋友。好的，来，欢迎大家来起来，我们来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欢迎歌。